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主持人椰子，很高兴准时与您的电波相遇。听最嗨的旅行故事，看最美的大千世界，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一期的人在旅途栏目。从上期节目起呢，我们开启了介绍中国的36个省市旅游资源的系列节目。上一站我们去了首都北京，跟着四位北京小伙和北京大妞逛景山吃烤鸭，知道了一些只有北京人才会去的好地方。那这一期节目你们期待的又是哪儿呢？1924年，日本作家松村烧风写了他的人生代表作《魔都》，描绘了在上海租界内外的见闻。这个神奇不可思议的城市上海，从此和魔都这个入木三分的称谓紧紧相连。提起上海，你想到什么呢？十里洋场、万国建筑群的外滩，还是寸土寸金、万商云集的南京路，再或者是468米最具代表性的东方明珠塔。在这座极具魅力的城市当中，你既能体会到穿梭在时光中的复古，又能感受到科技史上最前沿的魅力。那在上海人的眼中，家乡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我们的节目有幸请到了四位上海老乡，跟我们唠一唠他们的家常，聊聊自己喜欢的上海的点点滴滴。那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他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有请第一位沈卫先来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Hello， 大家好，我叫沈卫，然后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就从小就出生在上海，然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是在上海读的。大学毕业之后才来了美国，留学，然后在这里工作。
哇，这听起来在上海待了可有20年了，是吗？
对，22年。
22年，那等会儿一定好好给我们发掘一下上海有哪些好玩的地方。那第二位，请我们另外一位女生小易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小易，很高兴接受到叶子的邀请来这个节目。我的经历就基本上跟前面的那位沈卫是一模一样的啊，我比他少待了2年。我也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出生在徐汇区，一直待在徐汇区，大学一直读到大二在上海，然后呢我就来到美国密西根读了2年以后毕业，我就来到了西雅图工作，现在在西雅图已经待了5年了。
哇哦，这听起来也是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上海，而且小易刚才提到了这个徐汇区，我相信接下来节目我们可能要分区介绍上海不同的地方了。那么接下来欢迎我们的一位男嘉宾 James 来给我们做个介绍吧。
OK， 大家好，我叫 James， 就和前两位不同，可能我不算是土生土长嘛，就是我是到大概5、6岁，其实我也不知道几岁啊，到了上海，然后我也是读到大二，然后到了 Michigan， 然后毕业，然后来西雅图上班这样，所以我猜这个大概我遇到校友啊，就是。
哇，这真是个神奇的节目了。
Well, yeah， 就是 yeah， 但是我也不在浦校，我在浦东，所以 maybe that's kind of different。所以我是在浦东，所以我猜和就是说徐汇啊，就浦西那边会稍微有一些不同。不过 ，yeah， we'll see。
对，我们会聊聊不同的部分有什么样不同的感受了。那么欢迎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嘉宾思雨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好，大家好，我是思雨。对，我跟那个 James 一样，我也是那个浦东长大的，而且我其实也是土生土长的，不过我是那个到18岁的时候，高中读完的时候我大学就过来了，然后大学运气也比较好，就在西雅图这个读大学嘛，读华大，然后就一直留在这边。我是2010年的时候来的，然后今年正好20年吧，所以我这边正好是10年了已经。
哇，听这个思雨的口音，我一个不是上海人好像都能听出一点上海话的味道，不知道另外三位有没有相同的感受呢？ 是不是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想要开始立马飙起这个家乡话了？那在这个简单自我介绍之后，我们来聊聊第一个听众朋友们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哎，在你印象中的上海是什么样子的？要不就还是从沈蔚开始说起，因为沈蔚在这个上海待了22年，你印象中的上海是什么样子的？
我印象中的就我感觉就小时候的上海跟现在上海其实还不是很一样。就如果说小时候印象中的上海，其实就感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夏天嘛，就坐在那个弄堂里面乘凉，然后就捧着那个光明牌冰砖在那里啃，然后那个时候就记得，就反正能吃到光明牌的冰砖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然后其他的话，
刚才前面三位讲了自己分别是来自徐汇跟浦东的，那挺好奇的，沈蔚是在哪个区长大的呀？
我基本上是在杨浦区，不过就是我爷爷奶奶是住在那个闸北区，所以一般就是放暑假放寒假我都是在爷爷奶奶家，然后平时上学的话都是在杨浦区。
所以沈蔚印象中的上海其实小的时候在弄堂里吃这个冰棍的样子，对吧？哎，那小玉有没有相同的这个经历，还是你印象中的上海有什么不同的呢？
我没有在弄堂里住过，但是我小时候是在我外公外婆是在城隍庙住的，所以以前就会一直待在城隍庙。然后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那时候家里还没有马桶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我外公外婆要下楼拿着那个痰盂罐下去倒马桶，然后旁边马路对面就是城隍庙，所以基本上每天都会去城隍庙逛街，然后那种小商品市场。然后还有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城隍庙的大门口有一家卖金子的那种老庙黄金店，然后小时候就会趴在那里，然后看着上面最大的那个观音，是我以后赚大钱要把那个观音买回家，这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印象。
哎，很好奇，那现在那个金店还在吗？
对，现在应该还是还在的。哎、那个，
是不是考虑下次回去的时候要把那个最大的观音给买回家了呢？
不用了，
现在更值钱。
那时候不知道，那时候应该把邻居都买下来，这样会很值钱。
啊，对，这个就是上海人非常有生意头脑。对，那对 James 来说，有没有跟前面两位相似的感受，或者说又有哪些不同？
我猜比较不同，就是因为我们家到上海就一直在浦东嘛，所以可能我没有经历过这个，我是完全没有经历过这种弄堂生活，就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上海弄堂是我在高中，我们好像上住校，就是到浦西的学校去上数学学校的时候，我才第一次走进浦西的弄堂，然后我当时就才看到有那些就是在室外的那些公共厕所，我才看到大家真的要到室外倒这个痰盂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上海还有这么一块地方，所以我觉得我当时还挺震惊的，所以。大家一说起这个，我能想到我当时第一次看到那个的感觉，但是我自己是真的没有经历过。
哦，原来是这样。其实我觉得弄堂这个非常有特色的上海民居形式，我觉得是跟千千万万上海的市民的生活不可分割的，而且不知道有多少故事、多少典故、多少名人、多少回忆跟这些石库门、亭子间、上海弄堂在一起的。那么对你来说，你小的时候，因为五六岁前的记忆可能会比较模糊嘛，那么在你有记的这个部分，你印象中的上海更多的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觉得可能因为是毕业之后我就住校，然后所以我就只有周末回家，然后可能对我来说更多就只是跟同学，我在浦东，所以我觉得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出门玩，就是在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们当时去很多政大，因为我们有浦西浦东的同学，然后政大算是在两个中间，就在陆家嘴嘛，所以就大家就一直是去政大玩，或者是去大拇指广场，在我稍微到大概我到高中的时候，然后可能我印象当中所有童年的回忆就是在政大吃一些什么咖喱饭啊，然后玩一些什么汤姆熊啊，这样就是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就是现在看来非常刻板的这种就可以复制的这种记忆，但是对我来说可能我童年的记忆就都是这样。
就觉得那是你小时候印象中的上海，其实是有一股书卷气在里面，而且有那种特别活力的感觉。那么对于思玉来讲呢，你这样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觉得我跟 James 的经历比较相像一点，因为我也是浦东长大的嘛，所以说没有第一手的这种弄堂文化的一些经历。不过那个就是我听我爸妈说过一些，因为那个我记得就是我出生之前吧，我记得，然后他们其实我爸妈之前住在浦西，然后他们一直住窦氏街那边，然后说这个到这个庙什么我不清楚，但是那个有其他的一些弄堂文化，比如说跟邻里邻街啊其实走的会比较近一些啊，还有那个互相串门啊，还有比如说那个夏天的时候什么敞这个大裤然后在外面吃西瓜，这些是有的。然后对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的话，我记得其实蛮清楚的，就是在我小时候大概是六七岁吧，就是小学一两年级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当时住的是那个高楼嘛，我们家是住在20楼，然后那个地方现在正好就是旁边就是中国馆嘛，所以我就记得很清楚，当时是00年开始左右的时候，其实浦东大概还是一片平地吧，然后后面慢慢的我记得就01、02、03、05慢慢就一栋栋高楼就开始拔地而起了嘛，就是从陆家嘴那边开始，然后到10年、15年、20年的时候，大家也知道这个浦东这个新区陆家嘴为一个地标嘛。然后嘛，那个啊，你说，
对，听起来像思玉像在家中就见证了整个浦东区的一个发展了。
啊，对的，对的，还真是。而且那个，因为我家那个景色，就我家那个角度其实蛮好的，看那个环球金融中心，就环球金融中心它那个建筑是有一些那个底蕴的嘛，就是说那个你从一面看的话它像一个开啤酒的一个啤酒瓶嘛，然后你从侧面看的话它像一把那个日本的武士刀嘛，然后我正好是我们家那个正好那个角度是看上去有点像武士刀的那个角度，所以看上去还是蛮赏心悦目的，有一点那种啊家乡底蕴的感觉。
对，从刚才四位嘉宾的这个描述当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不同的城区不同的一个发展，上海真的有刚才叶子在介绍当中说的那种有这个古典的气息，复古的气息，有这个市民的生活，还有在浦东这一片日新月异的发展。那么很想问问各位，在离开了家乡这么多年之后，在座的可能都已经离开家乡起码有5、6年了，每次这个提到上海的时候，或者平常跟家里人这个沟通的时候，最想念的上海到底是有哪些？有哪些好吃的？哪些好玩的？哪些每次回家都一定要去做的事情，或者一定要去的地方？那么在我们的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就一起来请各位嘉宾聊一聊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公共图书馆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开放数字图书馆。您可以下载电子书、电子有声书，或者从任何地方欣赏网上电影、电视节目以及音乐。请访问 spl.org/digitalresources 了解更多信息。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 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四位嘉宾跟我们聊聊他们印象中的上海，并且接下来要跟我们聊聊，哎，离开家乡多年最想念的是什么。那这回我们还是从沈蔚开始，哎，你离开上海那么多年最想的是些什么呢？
我最想的就是吃的嘛，
吃的，对，民以食为天。
对，我觉得上海最有特色就是那个草头，就可能其他地方都应该都没有吃过草，那个就有一种蔬菜叫草头，然后它长得呢有点像那种三叶草、四叶草啊那种，但是好像
杂草，
对，据说是。就是听我爸妈说，好像是只有长在上海周边的这个草头是才可以给人吃的，其他都是做饲料的那种。然后草头一般就是，反正我每次回去都是要我妈做草头给我吃，然后草头一般也就放那个白酒，然后炒一炒，就特别香。
然后这是你印象中家乡的味道，对吗？
对。
对，那除了这个上海这个草头是每次一定要回家吃的，有没有什么地方是每次一定要回去，哎，跟朋友、同学、亲戚一起去的，或者说做哪一些事情呢？
那可能就是回自己的原来的学校看看吧，就是
啊，对，其实刚刚讲到了，哎，这个节目当中一不小心就拉了三个交大的校友，大家相互要认识一下，以后多有联系。其实感觉西雅图这个圈子，上海人的圈子可能也挺小的，大家相互之间慢慢的都会熟悉的。那么对小易来说呢，那家乡的味道是什么？离开家乡这么多年，最想念的又是什么呢？
对我来说，家乡的味道是彭宝石的奶油小方，我记得大概是现在是15块钱两个，就反正每次回国都会要签证嘛，然后签证旁边那个吴江路，我就会一定要买两个奶油小方，然后再乘2号线吧，然后地铁再回家，然后每周基本上早饭都会是奶油小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只有上海才有的。然后我觉得红宝石这个老店之所以能开到现在，估计大半部分也是靠着奶油小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哎，另外三位嘉宾有吃过吗？
哎，我觉得我吃过，但是我有点，其实我一下想不出来具体是不是我吃过，但是我觉得很有印象，倒是真的。
对，就它的奶油跟一般的不一样，就是不会腻的那种。
哎，对，如果其他三位嘉宾没有吃过的，小易这个推荐可是非常的正宗与地道了，下次回家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去尝一尝。那么除了吃的味道，这个奶油小方之外，小易有没有其他的印象中的感觉呢？
主要是我想念的是整个就是上海的给我的感觉，就比如说我想念夏天知了蝉在那边叫，然后很热的时候，然后扇着个蒲扇。我还想念比如说像，我觉得现在应该到黄梅天了吧，就是上海那种很闷热的感觉，这都是就是我们江浙这个地方特有的。来到了西雅图的话，就感觉一直都处在春天的一个阶段，然后冬天也不像冬天，就没有上海那种冷的刺骨，然后夏天也不会热的，就是可以穿短袖短裤，天天就顶多只有一个礼拜是30度这样的天气。就是我觉得上海的那种天气，上海的湿润，包括回去以后头发皮肤都变好了，就觉得在这边就很想念就是上海的那种天气。
啊，确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才养出了我们像沈蔚跟这个小易这么水灵灵的妹子啊。那来听听男生的意见，这个 James 觉得最想念上海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说到刚才说到吃，我觉得就我还是比较想念上海吃的，就特别是就是说我觉得这里有很多东西是你可以在西雅图也吃得到，包括上西雅图还有挺多那个上海餐厅的嘛。但是有一个我觉得我至今没有吃到，就是苏式月饼，我从来没有在这里吃到过好吃的苏式月饼。就我觉得这是真的需要你自己做，但是我现在还不会做。就是另外一个我比较怀念的就是咖喱饭，但是我已经自己做出来了咖喱饭，所以我没有那么怀念了。但是苏式月饼我是真的不会做，而且我觉得这里就完全买不到，所以真的还挺想念苏式月饼的味道。
哎，你刚才讲到西雅图本地其实有一些还不错的上海餐厅，那就着这个话题我们就简单聊一聊吧。哎，你觉得有哪些西雅图还不错的这个上海餐厅是值得推荐的呢？觉得跟你们家乡的味道是比较相近的呢？
就我觉得可能这个就是说另外几个土生土长上海这个老乡更有这个话语权，但是我自己觉得那个就是 Factoria 那个上海 House 还可以吧，就是我不知道你们
上海 House 对另外三位有没有什么意见呀？
其实我没有怎么吃过这边的上海菜，我只是想说如果你想吃苏式月饼其实你可以去温哥华。
哦，这小易给 James 提了个好建议啊。是温哥华有正宗的这个苏式月饼对吧？跟家乡的口味比较接近。
对，还蛮像的，鲜肉苏式月饼我上次去吃过，还蛮好吃的。
啊，这个我们下个节目小易一定要把这个店再推荐给 James， 让他好好有机会去尝一尝，感受一下这个家乡的味道。那么对于思域来讲最想念上海的又是什么呢？
也是美食吧，这个肯定固然一方面吧，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就上海的这个海派文化是让我蛮想念的。就说到刚那个James 说那个上海 House 嘛，其实它的味道是蛮正宗的，而且老板娘我也是打过照面的嘛，是一个上海人嘛，然后请的厨师也是做那个地道上海菜嘛。但是有一个缺失的东西，就是一个上海的一个文化底蕴吧。然后我可以给你们具体举一个上海餐厅的例子啊。我每次回上海的时候我都会去吃一家叫老克拉的餐厅，这家餐厅它那个老克拉其实是那个英文单词 class 那个音译过来的，然后它指的意思就是说它那个意义的意思就是说是指那些上海大概40岁以上40-50岁以上，然后那个生意上比较精明，然后社会阶层也比较中上层的人，然后慢慢演变而来，它这个老克拉这个餐厅的这个叫什么招牌就是接待客人的人，他也是固然选好的，就一定要是这种40多岁以上，然后一定要是西装笔挺，而且一定要是那个头饰一定要是那个秃的，就精神这种上海人的精明嘛。然后它里面也有些那个菜我还是蛮怀念的，让我最怀念的是那个一个大的一个狮子头的，然后里面是有一些蟹肉的一些汤包，然后是可以拿一个吸管去吸的。这个我还是蛮怀念的，然后在这边我也吃不到其实这道菜。
哎，你这个回忆让我突然想到我一个外地人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其实去这个小易的这个爷爷奶奶家附近啊，那个城隍庙里面其实好像就有这么一个这个特算是上海特色美食是吗？好像也是用
对的，
好像也是用吸管来吸的。看来原来正宗的上海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其实也会要吃的。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最想念上海的，还有事情，包括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提到了美食。果然，家乡的味道真的是每个人最为心动的那个瞬间。哎，那么想问问各位，最近一次回上海是什么时候？然后觉得哎，这两次回去的时候频率是怎么样的？回去之后感觉到哪些不太一样的变化呢？我们还是从沈巍开始讲起吧。哎，最近一次回上海是啥时候呀？
最近一次是2018年底，2018年11月份。
哦，那这算来也有一两年的时间了，对吧？
对，差不多。
那你觉得这些年上海的变化大吗？跟你小时候那个坐在弄堂里面吃冰棍的时代很不一样了吧？
啊，那变化是就是翻天覆地嘛，就反正就我小时候住的弄堂全部都已经拆迁了，就现在反正看也看不到了。然后我2018年回去的时候，就因为我2018年之前我大概就是对，我2013年出来之后就再 一直到2018年才回去，然后回去发现最大的变化就是连街边的那些小店都被关掉了，就以前像那个像我们高中旁边就有很多那个有小笼包啊，还有菜饭呐、啊，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小吃，还有街边的摊贩全部都关掉了，都没有了，就是感觉哎就少了一点回忆。虽然说嗯可能就是市容变得更加好看了，更多的绿化了，但是就回忆就少了一些。
哦，5年没有回家乡，其实你是不是有些许感觉都认不出来的感受了？
那倒还好，就有一些吧，就是感觉发展的其实
真的还挺快的，
挺快，对，嗯，
对。那小易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回去的呀？
我也是2018年，我2018年9月份、10月份左右回去。
哎，那还挺相近的。那个时候感觉怎么样？嗯、就是跟之前，不知道你回国的频率一般是什么样子的。
我也是2013年出来，然后2015年回去过一次，然后接下来就是2018年。
那这次回去感受怎么样？
我觉得，嗯，就像沈卫说的，我觉得它市容变化的很多，就包括，嗯，就我有一年春节回去，就是会发现上海不允许放鞭炮了，就整个上海很安静，就它对于比如说，嗯，那些污染的控制也好，或者说现在对于上海好像是第一个城市实行垃圾分类的是吗？就是它对于这方面，嗯。嗯都变得更规范了，然后我去年不2018年回去的时候，我去了武康路，就是很有名的那个武康大楼那个附近。以前小时候在那里的时候，电线全都是乱跑的在上面，然后现在要把所有的电线入地，然后就整个地方就变得干净了很多很多，但同时会稍微失去了一点以前的那种市井的气息。就比如说你想找个地方踩一下裤子，可能家门口就没有了，你就要去专门的，你要去什么店里面去采。但是除此以外，我觉得上海它这几年即使发展的很快，即使变得很现代化，嗯，但是它同时就是对于市容上面的维护，对于那个就精神文化吧上面的一些保护，我觉得都还是做得很好的。
对，我觉得这个政府的工作能得到每一个市民的认可也是相当的关键。其实上海的这个文化底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不知道对于从小在这个浦东长大的 James 跟思玉来讲是什么样的感受，变化大吗？那我们从 James 先开始讲起吧。
OK， 我上一次回上海是2017年，就是我毕业的时候。那我来这儿来美国是2015年，所以其实我已经很久没回去过了。但是我觉得2015年到2017年，就我自己感觉变化极大。就是说，我在我来美国之前，我觉得2015年的时候，我出门呢，就是说我可以用现金或者是用卡。但是等到我2017年回去的时候呢，这个基本上都已经不能用。就是我觉得好像所有地方都已经是支付宝了，就是。我觉得特别明显是我2017年回去的时候，就是说就是说不管去哪儿都是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总之是已经没有用现金的地方。反正我就觉得当时我感觉变化极大吧，这个我到现在在美国都没有这个感觉，就是说一种你只能用这种mobile pay 这种感觉。我到现在觉得上海的这个变化要比美国快很多。
对，这个手机支付这个真是走进千千万万人家中，包括可能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很多的长辈，你以为他们是不会使用的，结果他们其实都比你更新潮了。对，我回家的时候也会有这个感受。那对思玉来讲呢？我们的思玉在线上吗？
哎，我在。那刚刚这样说到那个微信这个支付宝，其实深有感受。因为我上次那个我最后一次回去，我是2017年年底回去，然后那个时候跟同学约饭嘛，然后约完饭以后，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要准备付现金了嘛，然后同学就那个手机上点两下就好了，然后就说那个你不用付了，当时我还一愣嘛，我记得，然后后面就说啊 ，OK， 国内这个微信、支付宝，哎呀，然后我觉得当时还挺土鳖的，因为在西雅图可能待久了吧，对，这个我也是深有体会其实，然后。你说，
对，我想说就是有一次我去餐厅，我非要付现金，然后人家说你刷那个码还能打折，我说不要，我只有现金，我就要付现金，然后他觉得我像傻子一样。
是吧？
就是这个回国很长时间不回国，可能就是会有这样的感受的。那么 C 好像刚才还有话要说，是吗？
对，还有就是我刚刚也提到了嘛，就是我因为在浦东长大嘛，然后见证了很多的高楼拔地而起，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记得我当时我、哦、是2017年之前的话，我是基本维持每年回去嘛。我当时给我感觉比较大的是那个，就是从浦东那个滨江大道，然后往浦西去看嘛，然后你可以再坐那个游轮摆渡过去，再从浦西去看这个浦东，就这感觉其实蛮好的。然后就说从浦西看浦东的话，你就会感觉哦哇，一年比一年繁华很多。然后你再从浦东到浦西看的话，你会觉得哦，这夜生活也是一年比一年丰富嘛。因为浦西它有几个那个坐镇一些酒吧嘛，像那个 Rog 啊什么的。对，这个是我一个比较深感受。
对，四位嘉宾都提到了各自对上海回最近一次回去。那么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我相信可能在短期的一段时间内大家也不能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么其实大家相互之间安利了一些还挺不错的地方，等到下一次能回国的时候一定记得去看看。那么在晚间10:18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听听这些地道的上海人会给我们推荐一些什么上海旅游的最新体验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 1150，我是叶子。我们今天请到了沈卫、小易、James 和思玉四位上海人来跟我们聊聊他们的家乡。那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很多他们个人的感受，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听的也是非常的过瘾。但是我相信听众朋友们最想听到的其实是下一次你们去上海的时候该去哪些地方呢？我相信我们四位小伙伴虽然有这个一两年的时间没有回国了，但是在他们记忆中最经典的景点，或者说他们最喜欢的地方一定是最具有上海特色、最正宗的推荐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这个安利环节吧，从这个沈卫开始讲讲，哎，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推荐什么好吃的、好玩的，还有做什么样的事情才是最能代表上海人的呢？
上海好吃的其实还挺多的，就是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是上海的那个排骨年糕。就我记得我去吃过那个，就我记得云南路好像有一家叫先得来那个排骨年糕，然后就是他那个，就一般人家做那个排骨年糕的话，年糕都是炸出来的嘛，然后但是好像我感觉他们家是那种就是煮出来的， 然后反正我每一次回上海都要去吃那个排骨年糕，然后上海另外还有美食是那个生煎，像我们一家人都就是都特别喜欢吃生煎，像就我还记得就我太奶奶的就就胃不好，但她就还要吃生煎，而且特别喜欢吃生煎那个就是底下那个硬的，那个硬的就是有点脆，然后就是嚼起来就是特别好吃，我感觉这是就对我来讲我最喜欢吃的两种上海美食。然后景点的话，我觉得那去上海那肯定还是要看一看外滩的嘛，就外滩的话就一边是那个浦东的就非常现代化的那种金融中心嘛，然后一边是那个万国建筑，就以前那个各种租界留下来的那种建筑都还蛮漂亮的，就虽然说就是这是这些，我觉得这些万国建筑是你在别的那种就是很发达的国际化都市是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也算是上海的一个特色。然后别的话，
你这两个推荐已经是非常的重磅了，还有什么推荐你接着讲。
上海我记得就还好像还有一些那个就名人故居嘛，我记得有像什么鲁迅故居啊，还有什么宋庆龄故居之类的，这些也就其实上海历史还是挺短的，但是要发掘一些也是可以发掘有一些那个历史故迹的地方。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刚才这个突然间沈蔚描述了一个四世同堂一起吃生煎的画面，我觉得我想象了一下，觉得是非常的感人，而且美食确实是能这个维系一家人特别看起来的特别的那种温馨感。那么对我们的小艺来说，有什么要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吗？
我觉得上海的吃的就不用多说了，我可以说说看哪里可以逛。我觉得如果你是想去了解上海，去更多的是体验上海的话，你应该就去散步，你应该多走走多看看。比如说你可以开始先住在比较市中心的地方，像淮海路，像武康路那里附近，然后呢可能一早起来你可以去武康路逛一下，很著名的那个武康大楼，还有旁边是宋庆龄故居，还有旁边一溜是很多很多的人的故居，沈蔚刚刚也提过，就是你上海的特色就是它很多都是外国的建筑，但是它在上海你就觉得一点都不突兀，因为上海是那种海纳百川，是一种海派的文化，你就会觉得这个建筑在这里它就是属于上海的，你不会觉得说哎，这边有一个教堂就好像是这有一个西式的建筑，而不是你会觉得这就是上海本身的建筑。然后你一路你从武康路可能你可以逛一下泰安路，然后淮海路，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名人的故居，很多很多的教堂也好，然后你也可以吃个下午茶，然后你可以乘个地铁，你可以去到城隍庙。城隍庙的话就我们刚刚有提到，比如说有小笼包，它会分不同的楼层，它一楼好像是可以堂就可以就是外带走，然后越往上价格就会越高，品种就会越多，然后据我爸说那个大小也会变得越小，就可能一笼你本来下一楼是四个，二楼就可能是八个，三楼就是十个，它就会越来越精细，你能体会到上海食物的一种精致。然后旁边呢又是绿波廊，我记得好像某一个美国总统有去那里吃过，那边就有很多就是糯米的那种各种很小巧的点心，就你能体会你能体验到上海的就是比较特色的比较小巧小资的一些情调在这里面。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到了晚上你就可以去一下外滩或者是新天地，上海的夜景这两年都是开发的特别好，不只是浦西，现在浦东也有，然后呢你可以去在新天地晚上你可以品个小酒然后听一点音乐，或者是你在酒吧里面跟朋友聊聊天，或者是你也可以在外滩，我们前面有人讲过，就是我很推荐你要去夜游黄浦江，它有那种渡轮，你可以坐在那里，它会来回的夜游浦东和浦西，它会跟你讲每个建筑都有什么历史， 然后你从浦西往浦东，你可以看到上海的今天和明天。但是你往从浦东往浦西走，你可以看到上海的昨天，是很多历史的积淀在那里的，那些万国博览的建筑群，就你可以从建筑里面，虽然上海的历史并不是很长，但是你可以从历史建筑里面，你可以体会到上海的一些文化，上海的一些沉淀下来的一些历史和那个就是气质吧，你能在这边能看到上海比较独一无二的一种气质。
对，从小易这个描述当中，我觉得我已经感受到这个大上海的魔力了，而且感受到了这个小易亲情为家乡代言的这份热情，非常好。我觉得从你刚才这个描述当中，结合我们之前思域 James 还有沈卫讲的这些，我突然间好像能勾画出上海的一天。比如说早起了之后呢，我们去沈卫说的这个生煎店吃个早餐，然后一路沿着各种武康路其他路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老上海的魅力，再去小易说的这个城隍庙，哎，感受一下各种文化跟美食。接着呢，我们往浦东去看看这个日新月异的新城，在晚上坐着轮渡回来，再来看这个外滩的夜景。这美好的一天，我觉得我们的嘉宾都替大家规划好了。那不知道在此的基础上，我们的 James 还能补充出什么让我们更加感到惊喜的东西呢？
OK，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说我很确定大家都没有想到，就是迪士尼。就是说我现在所有在上海的同学，每年就是说每年都要刷一遍的，一般也不是浦西的景点，大家都已经走腻了，现在就是每年刷迪士尼，就每年这个时候去拍拍照这样。所以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会突然把这个忘了，但是我觉得迪士尼这也有可能是我同学比较喜欢迪士尼吧，但是我觉得迪士尼也是一个很好的景点吧。可能我不知道是国内应该是只有在上海有吗，还是是国内现在只有这一家，还是吧，我其实不太确定。
像只有上海和香港有。对、
对，现在有的迪士尼的这个度假村，这个加州有一个，然后法国有一个，东京有一个，然后上海跟香港，再加上这个最大的奥兰多这一块，加起来也没有多少个。而且哎，不知道你们四位有没有去过呢？好像2018年2017年的时候，可能那时候还没开园是吗？
没有，我没去过上海的。
对
对，下次有机会，我觉得既然 James 亲情推荐了，大家可能没有想起来，也可能是因为没有去过，下次回家的时候可能能去看看跟美国这边的迪士尼有什么不同的。非常感谢这个 James 刚刚推荐这个迪士尼，真的是一个非常不容错过的景点。那么不知道思域要给我们这个有趣的行程再增加点什么呢？
好的，其实我还想到了几个景点。一个是那个说外滩嘛，就是我刚刚也提到了嘛，两个酒吧嘛，一个是 Bar Roach， 还有一个是 View。 然后其实我推荐，如果你第一次去的话，我其实特别去推荐去 View 这个酒吧，因为它那个就是楼层是比较高的嘛，然后浦西就是往下看的话是在浦西那一面嘛，然后正好它下面其实可以看到就是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嘛，那个感觉给我特别好。因为那个上海整个就是浦东滨江大道加浦西外滩这两个边加起来，给我感觉是一个比较柔的一个感觉，但是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给我感觉是一个比较刚的一个感觉，给我一个柔中带刚的感觉。这个所以这个景点我还是蛮推荐的。然后第二个我推荐是那个和平饭店。和平饭店其实算一个上海的，也算一个上海一个地标的一个酒店。我记得当时是哪个名人，是钱学森吧，我记得他那个当时结婚其实是在那个和平饭店，而不是那个上海国际饭店住的。然后当然这个酒店因为是地标嘛，所以相对价格也是比较高的，所以最好大家建议大家多赚赚钱，多赚赚美金，然后再回去那个撒人民币哈。然后第三个我
你接着说。
对，第三个我推荐是那个七宝古镇。七宝古镇那个其实它就不像那个上海那些，就不像上海繁华里面，更像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更有点像那种像那种浙江乌镇这种感觉吧给我。但是那个它也有很多很好吃的美食，一说到七宝的话，很多上海人还是蛮认同的， 就是西堡那边有很多好吃的美食，然后如果你觉得城市生活待得厌烦的话啊，可以去这种周边去体验一下这个古镇的感觉，去一天这个自驾游感觉也不错。
对，在刚才思雨的描述当中呢，其实就拓宽了我们在上海的这个行程了。除了在室内能看到的这些之外呢，其实也可以去郊区走一走，感受一下整一个大上海地区的一个感受。其实呢，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真的聊了特别多跟上海无论是传统的文化还是日新月的变化有关系的东西，也非常感谢我们四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为上海这座魔幻的大都市代言。那么在晚间10:32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已经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下周同一时间，观众朋友们请敬请期待我们下一周会去哪里吧。